我们今天呢，能够请到这个长老啊，到我们南普陀来给我们讲开示啊，这是一件很荣幸、庆幸的事情啊。不过我呢，和长老是这个同学，那么，而且长老呢，是我的学长。那么长老啊，他是在这个，华南学府界第一期毕业的，我是这个第二期才去读书，啊，那么至于我们最初我听到的，那么长老出家之后啊，那么就跟着这个上坛下席老法师以及上定下席老法师等啊，他们呀，学习这个天台教法。那么对于这个天台教理啊，那可以说是这个有深深的一种心得啊。我记得我在那个香港西路景色上体下境老法师那边，曾经听过这个长老给我们讲过一次这个全部的这个法华经。所以在那个时候讲这个全部的法华经呢，就是全部运用天台这个教理啊，这个诚信的给我们发挥那种这个微妙的这种道理啊。那是我第一次啊在香港听到这个长老给我们讲这个全部的法华经。后来啊，我同长老呢又在那个香港的万丈部慈行寺，那么共同呀在一起居住。在那个时候呢，长老啊就专心研究这个写手中，那么看那个华严疏钞，那么可见长老对于这个写手啊这个五教这个法界的这个学门啊，那么华严的这个一真法界这个义理啊，那也是特别的透彻明了。那么我们尤其可以，我们可以知道啊，长老对于这个中国所发扬的这个天台写手，那么这个那么这两种啊，可以说是彻底的圆满的，可以那个究竟了解，而且呢，对这深深有所心得啊。那么就是后来啊，那么后来呢，那么那个长老啊，又转身到这个美国去，在那个法王寺居住啊。那一段时期呢，就是这个把这个经典呢，就是暂时的嘛，好像是那个，要是这个长期的呢，修习止观坐禅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可以说对于这个坐禅修止观里也是特别一种的修持的功恨，也特别一种这个那个修持的心得啊。那么所以这个长老，我们今天就告诉大家，这个长老呢，他是对于这个中国所发扬的这个天台写手这个教理啊，是这个好像是远远无碍，而且对于这个禅宗一法呢，修习这个止观呢，那是自己有修有那个有修有证，可以说是有修有证了啊。那么就是最近这个前几年呢，我们在这个台湾普里正觉景色，那个时候啊，那么又礼请这个长老给我们在这个正觉景色呢，讲了一部这个妙法莲华经。那么这一次呀，讲这个妙法莲华经呢，可以说把那个般若系的性空这个义理呢，也把它融汇在这个妙法莲华经之中啊。可见长老对于这个这个三论这个般若系的这个性空学呢，也是深深的啊有所了解啊。那么后来那么到了现在呢，又在这个美国法隐寺啊举办这个创造了一所这个法隐佛学院。那么在这个法隐佛学院之中呢，为这个各位同学呢是专门研究这个一切实地论。那么这个一切实地论呢，就是 弥勒菩萨所造，那么可以说是这个随这个法相唯识中的这个原始的要点。那么我们由此也可以知道，长老对于这个唯识法相的也是这个深深的有所这个理解啊。那么我们请，那么我只不过是啊小的这么一点点是介绍给大家，那么还有我不知道的呢，那么我就很难给各位介绍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就有以上这么几点这个情形呢，我们可以知道长老啊对于这个中国这个天台写手这个性中远用无碍的道理，以及这个修学止观坐禅的这个功恒，那么可以说是啊这个禅教巨统，也可以说是这个宗教巨统了啊。而且对于这个印度这个佛法呢，就是这个般若系的性空学，以这个唯识这个法相学，那么也是深深的有所了解，深深的有所研究。那么我们今天呢，那么请到这个长老到我们南普陀来为这个大众啊随便的这个开始。那么我们知道长老呀，他可以说是这个性相圆融啊，那么是定慧具足的，那么甚至于啊这个中国佛教印度佛教能够把它圆融贯穿起来的，那么这是很难很少能够有遇到这样的一位这个长老。那么我们今天能够遇到这位长老呢，前来给我们讲这么开示啊，那么我们要希望大家呢有十二的恭听啊，那么这个机会不可以失去。假设我们呀不能够这个十二恭听小心翼翼的来听呢，那么就失去了这个长老给我们开示的机会了啊。那么希望各位呢今天要好好的注意点听长老的开示。那么是因为今天的时间呢也就不多，长老也很忙，那么我们向下来我就随便这么讲这么几句了啊。那么向下来我们就请长老慈悲给我们开始好了。
我听到大老的慈悲啊的对我的介绍，我心里面感觉到惭愧的很啊。我是啊学习过天台教义，也是阅读过华严疏钞，对于三论啊大智的论我也是阅读过，这个唯识中的教义也小小的也阅读过，但是啊都不明白，所以啊是很惭愧的。所以说对于止观的修正啊更是不敢谈了。所以我说很惭愧啊，虽然是出家五十几年了啊，到现在也一无所成啊。这个大老的赞叹呢、啊、介绍使令我更加的惭愧了。今天呢能够有机会呀、和各位集会在这里呀、我心里面也感觉到欢喜啊。我现在呀、和各位讲什么呢，我刚才说我学习过这么多的佛法，我都学的没有懂没有明白，所以我也不敢说什么哈、但是啊我现在已经答应要讲话，我讲什么，我讲两首诗哈、第一首诗啊是朱熹作的啊，我们中国的哲学家宋朝这个朱熹哈、朱熹这个人是读过佛经的，但是他不是信佛，他有的时候说话还有一点反佛的味道。不过那不说了，我们现在就说这首诗。 我先念一遍哈。云淡风轻近午天，半花随柳过千川，诗人不识于心落，将为偷闲学少年。这四句话啊，我先呢、顺一顺文。这个云淡风轻啊，就是看这个天空里这个云呢，淡淡的啊，不是乌云密布啊，是这个云有要雾的样子啊，是有云但是很淡啊。这个风呢也不是大风啊，更不是飓风台风了啊，很轻轻的有一点，也好像没有，好像有要雾的样子啊。近午天，这个时候啊接近到中午了，半花随柳过千川，这个时候啊就在前川啊，在前边呢、这个山的下边呢，又有柳又有杨，也可能有松啊，各式各样的树，各式各样的花草啊，我从这里再走过去了啊。是诗人不识于心落，将为偷闲学少年。是当时的人呢，他看我在这里游山玩水呀、他因为我不知道好好用功读书啊，因为我是懈怠了，学习了那些年轻的人呢，放逸了，不知道用功啊，实在呢，他不知道我心里面的快乐。这四句话表面上是这个意思，但是要把这四句话呀、会和我们出家人，或者说我们佛教徒啊，在佛法上用功的程度上去理解，也有意思啊。这个云淡风轻怎么讲呢？这个云呢有要雾的样子，这个表示我们出家人用功修行的时候，假设要是静坐的话哈，我因为念佛也可能是这样的哈，这个常常的静坐久了呢，有一点相应的时候啊，这个身体呀、就是有要雾的样子，就像天空的那个云，淡淡的云，又是有又好像没有。你静坐有一点相应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到身体这样子，就好像有也好像没有，是这样子啊。这个风轻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风就比这个修行人的呀、这个心呢、就是妄想心虚妄分别心呢，也轻微了啊，也是好像有那么一点，但是又好像不那么十分的强啊，就像那个风啊很轻微的有一点，就是这个时候啊，这个虚妄分别心还没有完全的扫尽，没有完全的破出去，还有小小的虚妄分别心，但是不是很多了啊。近五天，近五天这句话怎么讲呢？就这个人的修行啊，他达到了啊接近圣道的这个程度了，他再进一步就是得无生法印了啊，但是这个意思啊。这云淡风轻近五天呢、这个云淡表示他的定力，风轻表示他的智慧啊，他的智慧还有一点小小的虚妄分别啊，如果这一点分别呀、不现前的时候，他的这个圣道的智慧就出现了啊， 就见到第一义谛了，就是见到了，好，达到了这个程度。这要是在现成的啊，这个外凡内凡的位次上来说，你应该是南顶隐士第一，南顶隐，可能到了隐顶位、隐位，应该超过了南位，或者是顶位，或者是隐位这个时候了，还不是四第一哈，四第一刹那就是见到了哈。这表示这个修行人的程度达到了，啊，达到了这里啊。那么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呢，当然他有的时候入定，啊，一入定几天呢，出定了，有的时候也出来跑跑，也可能啊，到城市里走一走啊，到那个舍生相位处那个地方去。去活动活动也可能的啊。是也不识于心若啊，这个一般的人呢，不知道这个修行人呢，他心内心的世界他不是不知道的啊。将未透闲学少年，他可能会想啊，说这个人呢，他不在寺庙里面用功，跑到城市里干什么啊，跑到这来放逸来了，这样误会了这个人。这个这四句话呀，可以把它解释成啊，我们佛教徒用功修行达到了内凡位将要见道的时候的境界，就是他是有的时候入定，是云淡风轻进步天，他有的时候出定了啊，就是傍花随流过千川。他出定的时候呢，他那一念清净心呢，也在舍生相位处法上去看一看，也会这样的。虽然是看呢，虽然也是眼睛睁开了啊，眼耳鼻舌身意啊，都是向外去观察了啊，但是内心还是清净的，所以他感觉到啊，心里面快乐，快乐什么？我以前呢，我是心随境转呐，很多的烦恼随时活动的呀。我常常的用功修行啊，一直的呀也不见功效啊。但是今天可不是，我半花随流过千川的时候啊。心里面还是清净的，所以心里感觉到快乐，感觉到安慰了啊，就是我多少年来用功没有白辛苦哦。所以是也不识于心若，不知道心里面的快乐呀。那么啊，这首诗啊可以这样理解啊，理解这个修行人呢达到了这么好的程度了。这一首诗我讲完了啊，我们再讲第二首，是一泓清可侵心脾啊，冷暖念来只自知，流出西湖载歌物啊，回头不是再三思。这是又一首，这首诗啊，我也顺顺这个文哈，顺这个文呢，就是这个文这个意思啊，是在山里边呢，在山里边呢，看上去有这么一个溪水吧。或者是溪水哈，就是有很多水呀、啊，集会在这里哈。这个水也很清，很清澈的呀，一点也不污浊啊。清心脾啊，清思脾，这个水特别的清啊，把它呀饮料一口，饮在水里头， 这个作诗的这个人呢，他心里面感觉到很舒服，这个脾胃也热水以后感觉到很舒服啊，很欢喜，很快乐啊。所以一泓清可清心脾，是冷暖年来子自知。这个山里边呢，这个的溪水啊，这么样的清静啊，山里面的天气也一样是春夏秋冬，也是一样是这样子。而这个水呢，也随着天气，有的时候有暖，有的时候是凉冷啊，冷暖、嗯。而这个时候呢，暖的时候也知道暖呢、啊，冷的时候也知道冷。虽然有是冷，有是暖呢，这个水还是很清静的，水还是很清静啊。这是在山里边的一个情况啊。流出西湖载歌舞啊，载歌舞。这个山里面的水呀、啊，流出来了啊，流出来以后呢，流到西湖里边去。这杭州有个西湖啊。流到西湖去的时候啊，这个西湖上面有很多船呐、啊，有很多的呀、啊、人在船上又歌又舞又跳舞啊，这个水就污浊了，不像在山里那么清净了啊。啊，是回时不是在山时，是回过头来看看呢，就不像是在山里的时候那么清净了，就污浊了。那么这是啊，这首诗哈、啊，这首诗要是啊，在社会上的人的想法也有一点意思，就说是啊，这个学生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啊，当然可能不是小学生哈、啊，这应该是中小大小的这个程度的时候，看见啊社会上的这个各式各样的现象啊。感觉到有很多的贪官污吏啊，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学生就要示威了，反对贪官污吏，啊，打倒贪官污吏和很多的很多的问题。这是这个学生的在学生时代呀、啊，他心里面呢、啊，爱国啊，心里面也很天真的，很清净啊，啊，我要怎么怎么地，将来要怎么怎么怎么地，还有什么抱负。等到他到了社会上来，他念在从学校毕业以后来到社会上来啊，他和别人一样也是贪官污吏，是流出西湖载歌舞啊，回头不是再三思。那这个可以这么解释了，但是我现在啊和各位同学啊谈这个事，不是这个意思，谈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出家人自己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出家人呢，我们在寺院里面呢啊，或者是出家或者出家很多年了啊，在佛法里面用功修行啊，修行的时候，我们在寺院里面的时候啊，我们一看呢，这是佛啊，这是经历论啊，这是我的师长，这是我的同学，都是清净的境界，我所见所闻是清净啊，我心里面也不污浊，也很清净。但是啊，你要离开了寺院的这个三宝的境界以后，你到这个舍身相为除法的境界去跑一跑呢，回头不是再三思了，也不是了啊。所以我前一首啊，云淡风轻净无天呢，那个修行人的境界应该是内凡的境界，这个修行人呢回头不是再三思啊，就是外凡的境界，不是内凡，还没到内凡的时候，是在外凡的境界，是这样子啊。这就表示啊，这个虽然我们都是在佛法里边的三宝弟子哈，或者是出家的，或者是在家的哈，在佛法里面用功学习、用功修行啊，但是有深浅的不同，这功夫啊 有外凡，有内凡，还有见道修道的不同啊。这个件事呢还不在乎我说是一定是出家久你的功夫就高也不一定啊，说我你出家你才出家就一定是功夫浅那也不一定，所以不是说是我在华南小佛院是第一届毕业就一定是高，第二届就是不是在这上，这个不是后来居上的多得很但是啊我们在细心里啊去观察这件事啊，为什么有内凡有外凡的不同，就是你的向道的意愿呢、啊、恳切不恳切，加上你在佛法里边的啊，你在佛法里边的这个文思修的智慧的一个增添，你自己用功的也是懈怠是精进的，这里边有差别，是有差别的啊。说是这个啊，我们现在不妨多说几句哈、啊，在这个地方多说几句哈、啊。我们看一看佛在世的时候啊，随佛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啊，还有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都是有得圣道的啊。我们可以说啊，很多人、很多人得圣道了啊。好像是啊，有一部律部说到这个。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有86000位个弟子都得阿罗汉果，这个目犍连尊者好像有76000多少人，对不对？但是啊，有个乌托伊、啊，有个乌托伊，这乌托伊是谁呢？不是迦留陀伊，迦留陀伊是阿罗汉啊，有个乌托伊、啊。就是佛要回到祖国去见他父王的时候，佛先派他报告消息，向父王报告这个消息，那个人叫乌托伊哈。这个有一部书上说他教化第一，他教化的人得阿罗汉的超过所有的阿罗汉，都没有他教化的多，就是比舍利弗尊者、摩犍连尊者还要多，这么多人得圣道的人。这个是说佛在世的时候啊，佛这样教化众生啊，得圣道的人很多很多啊。佛灭度以后正法住世的时代，也是很多人很多人得圣道，但是到相法的时候就少了。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到现在呀、啊。也不知道谁得圣道没得圣道，不知道。我们从这件啊历史佛教史上看呢，我们可不妨注意一下哈，佛在世的时候和正法住世的时代得圣道的人，他们怎么样用功得圣道的，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注意啊，我因为这件事也不是很难知道的事情，你常常修习圣道的人，或者说是我们就说修思念处的话，我感觉它就会有这种作用。佛在世的比丘，佛灭度后的比丘，正法住世的比丘，他能得圣道，他怎么修行的？那就是修思念处得圣道的。我不知道我说这话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就是这样得圣道的啊。如果我们按这个四念处来说啊，我们通常说四念处应该说是身受心法，这叫四念处。如果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样子修四念处呢，当然这是阿含经，阿含经啊这样子修四念处啊。这个要是这个我们读般若经修四念处呢，读般若经修四念处，那有一点不同，有点什么不同？ 比如说是我们说是可以身相见如来法，佛也是真，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非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啊。这个《金刚经》上啊，这在前面那一段这么说，那么这就是身念处嘛，观身不可得，这就是身念处。当然和这个观身不净不一样啊，方法是不一样哈、啊。那么观受不可得，受不可得，观心也是不可得哈、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观一切法也不可得啊。须菩提，于云何？如来昔在燃灯佛说一法有所得法，复也是真。如来在燃灯佛说一法是无所得，那么这就是法念处嘛哈、啊。所以在般若经上看呢，身观身不可得。那受不可得，心也不可得，法也不可得，观一切法不可得，那么这就是四念处，这也就是这样修嘛哈。所以是这个如果说是啊，我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说这是小乘四念处，这个说法我不同意。我说个理由你们听听哈，你要发无上菩提心的话呢，你就这样修，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身观心无常，观法无，你就这样修，这就是大乘的四念处。如果你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呢，你发的是出离心而已啊，发的声闻的菩提心，你没有发无上菩提心，你要说是啊，观身不可得，身受心法不可得，像《金刚经》说这样修，这就是小乘四念处。因为你发的不是无上菩提心，所以你这样修，你是小乘四念处。我是这样看法啊。至于什么是小乘不小乘啊，大乘不大乘啊，当然是有分别。但是我还有一个我个人的小小的看法。在我们凡夫的时代，没有得圣道，我们是凡夫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身份的时候，先要保住我们呢，自己能够有把握，不堕落三恶道去，不堕落三恶道，这件事很重要。是很重要。你说你发无上菩提心了啊，哎呀，我到去弘扬佛法呀，但是你没有修四念处，你完全都没有修啊，你心里面呢不与圣道相应啊，就和一般人一样的话，你三个道这个门子开着的呀，随时会进去了啊。我们要知道这件事啊，说我发的小乘的出离心，没有发大乘无上菩提心呢、啊，好像是不殊胜啊。但是他要心清净啊，他要修四念处的话啊，他要能得到出果，他三恶道门关起来了，他不去三恶道了。那这件事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我认为啊，你发无上菩提心。啊，我们应该礼拜赞叹，但是你要是不修四念处，不能调伏你的贪嗔痴啊，你危险了，你危险的呀。所以说你这些你发的是出离心呐、啊，但是你能够我修四念处心清净啊，与圣道相应了，这也值得恭敬赞叹的呀。这里边呢，我们应该还要知道什么事情呢？我们用学习佛法、用功修行啊，要讲究实效，要重视这一点呢、啊。说我即心是佛，我是最上第一层第一，还怎么怎么高啊？你的贪嗔痴能不能调伏？如果我心里面，你说你怎么高啊？你心里面贪的时候是贪呢，嗔的时候还嗔呢，
你说你是第一层啊，你是最上第一层啊，你是说谎话呀，不行啊，不可以啊，不可以的呀。所以我不要说那么多的话啊，那么多好听的话啊，我老老实实的，我观身不净，观受持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恶。贪的境界出现的时候，我不贪，心里不贪，因为这都是个臭皮囊啊，有什么好爱的呢？心里清净啊。观受是苦啊，苦受是苦，乐受也是苦啊，啊，不要贪着啊，离一切受，得阿罗汉果。得阿罗汉果说是小乘，小乘他是圣人呢、啊，要知道。但我们中国是大乘啊，对阿罗汉的赞叹呢、啊，好像不多，不多。我们读《维摩诘说是经》的时候，只是赞叹菩萨。在前面那个序文上，对阿罗汉就说有阿罗汉好了，就没有赞叹的话，没有。但是那是大菩萨境界来说呀，是希望小乘人回小向大的意思。啊，在我们现在这个身份呢，我们对阿罗汉应该恭敬啊，还是应该恭敬的。我们不要说阿罗汉恭敬啊，说我听说某人说有神通啊，我们就心里面心向往，我几次见见这个人，请教请教。我们就这样，有神通是圣人吗？不一定啊。有神通，就真实的有神通啊，就说他不是圣人，有可能还是邪知邪见呢、啊。所以有神通，你对他恭敬心也好，也是好嘛。但是啊，不见得好。要说这个人是出国是圣人呢，是值得恭敬，因为他那臭皮囊里面有圣道啊。这是宝啊，这是宝啊。我们通常说佛宝、法宝、圣宝。佛宝、法宝我们不说，圣宝，什么叫做圣宝啊？在今天呢，在我们今天的中国佛教、汉文佛教来说哈，我昨天晚间呢和教主任谈话，我听到很多新闻哈，我以前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哈。我们从这些从现实，我们北传佛教其他南传藏传呐、啊，或者是什么传的，我们都不说哈，我们就说我们自己这汉传的佛教的情形。我们今天要知道啊，什么叫做圣宝啊？不是说我穿个大领剃了头，我有个戒牒就是圣宝，不是。要你这个是你的这个舌头想要是这个臭皮囊里面的有无漏的戒定慧，你才是宝，你才是宝啊！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呢、啊。我们如果是解释错了啊，别人就抓住了说这是圣宝吗？我们说什么话？有什么话好说呀、啊？所以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我们知道，要重视实效。重视实效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啊有效地调伏我这一念心，调伏我这一念心，叫做清净庄严。不是说是我头发剃了，剃了胡须了，穿上好衣服叫庄严呢，是内心里面清净。叫做庄严，庄严呢、啊，也不是口头的说大话叫做庄严，都不是的呀。佛教我们都学习经历论呢、啊，我们知道佛、啊、非常的真实，讲究实际，不讲究虚妄的，不讲究这个事情啊。我们要认识到这里、啊，所以我们用功修行啊。一定要讲究实效。如果我现在我出家一百年了啊，我心里面还是贪嗔痴，要生惭愧心了，要努力的要调伏这一念心，叫它清净啊。说我早晨起来没有洗脸没有刷牙，那当然是不对呀、啊。但是心里面有贪嗔痴是更严重的错误， 要知道这一点的，要重视这一点的。所以说我们呢、有这个，我看见有一本经论上说一件事啊，所以什么事呢、啊、就是很多的在家居士，说是这些居士大家会议，也可以这么说，会议说佛啊，释迦牟尼佛啊，那么呢护主我们呢、啊、要护持护持佛法啊，所以要发心出家修行的人呢、啊、这衣食住不够啊，所以不能修学圣道，我们一定要供养出家人，如果他不修行是他的错误，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供养供养出家人。我看有一段这个经文说这个话，那这样我们今天的汉文佛教，我感觉我们的福报很大了，我感觉福报很大，你觉得很好，很庄严，很好了啊。就是剩余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努力用功修行了，好，不要是再三泉水清，哎呀，这个泉水要除了山就浊了，这是不庄严的。所以我们呢，我们到佛学院来读书啊，说是啊，我将要弘扬佛法，很好，的确佛法需要弘扬，没有弘扬佛法就灭亡了啊。但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弘扬佛法呢？从这一念心的清净开始的呀。不是说我心里面老是贪嗔痴，我能弘扬佛法，不是的。所以说，云淡风轻近无天呐、啊，傍花随柳过千川，是因不识于心落，将为偷闲学少年。别人误会都不要紧呐、啊，误会我放下了，那都不要紧。你说我有什么坏事啊，都不要紧呐、啊。只要我真实的清净是重要的，我心里面很安，很平安的。你说什么坏话都不要紧呐、啊，只要我真实，我内心真实是清净的呀、啊，心里很平安。所以我想啊。我也劝各位啊，不要完全去重视外边什么事，他诽谤我，他赞叹我，都不要计较，就时常的注意自己心清净，这就重要。那这样，我刚才还是这句话，要重视实效，重视这件事。现在还有点时间，我再说一句，再说一句哈。我再次，我现在要说的这个话，我本来到这就说到这里为止就好了。我再说一段话呢，就会有点争论，有点争论呢，也不要紧啊。我们因为我的意思就是怎么样有实效就怎么做。我先表示我要说这话的意思在这里哈。这个佛法。我们现在我们很明白的，大家知道啊，我们都是汉人，哈哈，这都是分别心哈，都是汉人哈，或者是说是我们都是学习北传佛教的哈，学习北传佛教啊，当然我们愿意北传佛教能够住世，长期的流传在世间，饶益众生，我相信各位都会同意这个说法哈。希望是这样哈。我现在呀，本来我说一个意思，现在心里要变成两个意思了，两个意思，我希望少说哈，不要说那么多。好，我把这两个意思还是都说了哈，我不要隐藏，不要隐藏在里边，两个意思都说了哈。我先说这个意思，我的想法呢，南传佛教也好，是北传佛教也好。藏传的佛教也好，汉传的佛教也好，只要是佛法都好，原则上应该是这么说哈。怎么样？但是啊，如果我们对于北传佛教 这个北川这句话呢包括着藏川和汉川，好，应该是这样的哈。这个我们还是说这个汉川佛教，如果我们对藏传佛教去努力的学习，或者是对南传佛教去努力的学习，好，因为是佛法嘛，都好。但是你不要贬斥北传佛教，贬斥汉传佛教，别贬斥。因为什么不贬斥呢？这个是两回事，因是一回事啊。佛法是一回事，不可以混为一谈啊，这样的啊。这个因的好坏呀，我到处都有一样，有相同的情形。我们说是啊，天主教、基督教，我们在外国的时候，报纸上也会说神父怎么怎么地，说牧师怎么怎么地。其实这个事情啊，那是因的问题哈，他的教义呢是又一个问题。就说那个我小时候啊。读书是天主教，天主教的想，我对神父的印象好，但是教义是又一回事。所以你的神父啊，这德行很高啊，但是那个教义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你要另外去注意。好，但是因多数有的时候啊，因为言轻，你要不为就研究中的话，哎呀，我对这个人尊重啊。所以他说的话，他信的这个教我也就相信了。人多数还有这种情形哈，人也有这种情形，但是也有的人不另一种想法哈。所以我的想法，你要想批评一件事，你一定深入的认识以后你再批评，不然的话你不要随便发言。你不认识清楚，你不要随便发言。应该要有这个态度。我们学习藏传佛教感觉得好，好，你赞叹他也是对啊。学南传佛教好，你赞叹也是好，但是你不要因此而贬斥北川。除非你深入地学习了北川以后，你说北川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经过了研究以后再发言呢，它有一点分量。如果你没有深入的研究，就是一知半解呀、啊，这是不对的。一知半解是不对的，是错误的。这个北川佛教啊，北川佛教啊，说是汉川佛教，汉川佛教的呀、啊，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不管你是哪一个法门呢。都要有般若波罗蜜才能够高深微妙，没有般若波罗蜜不行，没有般若波罗蜜就是虚气了，都是虚气。而中国佛教有600卷的般若波罗蜜经，还有大智的论呢，这为第二份般若波罗蜜做注解，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不管你是华严经、法华经，所有的经论里都是要有这个般若波罗蜜，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没有深入的学习呀、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随便的批评说汉传佛教不好，你有过失啊，你可知道过失的。我们说藏传佛教怎么好，也还是因为藏传里有般若波罗蜜，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藏传没有什么好，没什么好的。我原来呀，我也是因为我的根性钝呢啊，加上我没那么多精神呢，我没有去参加这个藏传佛教的活动，在美国乃至在其他地方，我没时间啊。当然说你这个时间不那么安排呀，你安排就有时间了，这话也是有道理。但是我没这个心去学这个藏传佛教，没这个心。但是后来学藏传的佛教，这个在家佛教徒。到法印寺佛院来听课，后来他说出一句话来，他说藏传这些宁波舍来呀、啊，想开示啊，说一说的道理，哎，没有，还是这些。 还就是这么多的事情，就是我们佛汉传佛教那个经论，也就是这个。而且多数说一些方便这个道前的方便的这些佛法，正式的深入般若波罗蜜的第一的法门还是很少谈到的呀，还是很少谈到这些事情的。就是有的时候向你发慈悲心，发菩提心，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告诉你因此难得，就是这些意思嘛。那么我们呢，汉传佛教也是做这些，没什么不同啊。所以不要因为一丝的欢喜啊，就是赞叹这个毁谤这个，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哈。有的时候他还是赞叹佛教修行也很有次第，对不对？我们这个汉传佛教没次第，也都有次第嘛，啊。你华严经它也有个次第，你看那清凉果师、仙师果师解释华严经，它也分科判教，也是有次第。好，我们读自己读金刚经，你能知道它是次第，但是你看古德的注解，它也有个分科判教。好，那么那个天台智大师和那个家乡大师，他们把波尔波罗蜜、金刚波尔波罗蜜经分，就是思想波尔、方便波尔。这两个词就是这个次第，这是一个次第。实相般若就是由凡位入圣位，好，方便般若呢就是入了圣位以后从空出假度化众生，就是这样子。这不就是圆满了，由初发菩提心到无上菩提，这就是这么境界。不是，这不是个次第吗？是圆满。但是他要是你不看古德的注解，你自己一读，哎，不知道东西南北，你不知道，这是你的智慧的问题嘛？你不能说他没有次第，你要说他没有次第，你有过失，这是智慧的问题。所有的都是一样啊！你说《法华经》要我们自己读，你知道还是次第吧？你能读出来？不知道啊。但是你看古德的判分科，分得非常的详细明白，都是这样子。这个我说这个我要说两个意思，现在又变成三个意思，这个就不对，这有问题的。好，我把这个意思就是第一个意思，第一个意思里边呢，分出来一个意思，第一段里分出一个意思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北川佛教啊，是全世界的佛教里面的中心所在。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中心思想所在，没有再能超过这个，没有，是最重要的。我这个第一个意思到此为止。我分出来的意思呢，我们愿意，要是愿意呀、说是。学习藏传和南传也好，我也同意哈。但是你要说是我是汉人啊，或者我是什么人，我欢喜北川佛教，他们好，北川佛教不好，那你好好努力学习，努力学习，究竟是怎么回事情？你认真的学习，然后你再发言。不要言云以云，不要别人说的话，他自己负债。你要是这样说，你有问他说的对，你也可能说的对，他要说错了，你跟着也错了，这有问题啊。但是现在我自己这么我虚妄这么分的，可能我也有口过啊。我现在说出一句话，你们印顺拉法师忧心法海60年，但是他的见解啊，未必每一人都满意啊，也不是说他所有的见解，说是有人满意，未必每一样都满意。但是、有一样事儿我们要注意，他学了60年，现在可能应该70年，应该忧心法海70年了。所以我们要是学习佛法，我才学几年呢？ 我敢随便批评别人呢、啊？这应该要知道这一点呢、啊。所以我在想啊，如果你要愿意这样子注意这件事，你要拿出时间精神的好好学习，好好的学习。我们从这里还有引申一个意思，我们中国古代的大德，你去看看高僧传呢，那些大智慧人多得很呢，那些人都不是盲，都不是瞎子，都不是神经病，都不是，我并且他那智慧都还很高的呀，不是普普通通的人呢。他们在佛法里面呢，皆大欢喜啊，生大欢喜心呢、啊。如果中国佛教真是像从日本来的回来的，我们中国佛教徒到了日本去学习佛法，回来说中国佛教一文钱不值，这句话说的太过了啊。我们中国古代的大德，一文钱的事情能生欢喜心吗？要想一想啊，要想一想啊。就是从了西藏学了藏文，西藏的佛教，我看那个行树师这个人在不在，他翻译这个菩提大师略论，这个人呢，我以前听说在纽约，现在不知道这个人哪去。他就说藏文佛教好，我们汉文佛教不好。我在想，你的智慧那么高，这一句话就把中国佛教都打倒了，不应该这样子哈。学了南传佛教的徒，佛教徒回来说中国佛教也是不好，你看这中国佛教就怎么回事这样？所以我们想，你说不好是你的，我要自己认为不好，我再说不好。不要说他说不好，你也随时说不好，不要这样。我这个第一个意思啊，就说完了。再说第二个意思哈，我这第二个意思呢，和这个昨天晚间和教务主任谈话的意思有一些相合的地方啊。比如说假设这样哈，现在有人拿一本经来，前面也是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所谓我悉数即不独缘，后边也是坐立而去啊，说谁谁翻译的怎么怎么的，给你拿看一看，你看这个经是不是佛经，你能不能鉴别它是不是佛经，你能鉴别不？因为这个能力来鉴别这件事。当然我们现就是，我不是说听别人说哈，我已经看见了他自己声明他要写一本佛经，后来他又写出来了，他又发表了，也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好像再写出来，然后就发表了啊，他就这么发表出来啊。那么我们呢，就是如果是他不是自己声明是我写的，他是说谁翻译的也写上鸠摩罗什翻译，那你怎么知道这本书是他是伪造的？你凭什么来知道这件事呢？